每一个公司的成立都要有个想不开的老板，而老板却是全天下最奇特的生物，让你捉摸不定。今天我们邀请到有十几二十年工作经验的老板来和我们分享他到底在想什么。此外，本集节目也非常感谢美学经纪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杏仁安安，呵呵。听到这边，大家应该也很疑惑吧？就是，马克嘞？马克去哪里了？马克怎么不在了？哼哼，马克终于被我干掉，超开心的。今天是我来当家啦！开玩笑的。那废话不多说，来欢迎我第一集，也是大家好，我是 Podcast 节目最后一集来宾，图文界大佬马克。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克。
就又是我们两个，
又是我，又是我，我是那个败不复活这样子。
对对对。怎样坐在受访者的角度是什么样的感觉？
很好啊，这样很轻松啊。我以前在当那个主持的时候啊，超痛苦的，就一直要想什么问题，
到底要说什么，
对，要怎么跟他互动或干嘛。那现在
就是这种感觉，
我现在就看你怎么样、
啊、你是幸灾乐祸对不对？
我挺开心。
那我现在就不免俗，请你有个简短30秒的自我介绍。
好，30秒自我，哇，30秒啊。
现在就是我是老板，我在应征你。
大家好，我是马克。其实我的英文名字不叫马克，我的英文名字其实叫做 Aaron，
对，
但是很少人知道。对，然后因为做了马克之后，大家都叫我马克。
那你根本不叫我叫 Aaron， 大家好，我叫 Aaron，
听起来就不会红。对，那虽然现在也没多红了。OK， 那我是在网络上从事图文创作。那之前我是一个广告创意人，那也是一个插画家。2008年开始创作马克，就一直到现在。好，大概就这样。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快问快答吧。等一下反应不可以这么慢，你要快一点，大概3秒吧一题。
其实以前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都把快问快答给删掉，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快问快答是个好残酷的事情。
不会啦，开心点，放松点， relax。 来，第一题，你最喜欢什么颜色？3、2、1。
黄色。
你最欣赏哪个艺术家？
毕卡索。
你知道你员工常加班吗？
不想知道。
有人说过你脾气不好吗？3、2、1。李妈妈，你不脱稿跟戒酒哪一个比较难？
不脱稿。
你觉得员工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呢？
又爱又恨。
常常在员工休假的时候传讯息吗？
会。
没有效率和没有钱，你最讨厌什么？
没有效率。
公司最漂亮的员工是谁呢？
除了我以外都漂亮。
哇，太官方了吧。
实话啦，这是我真的对，这是实话。
没有，大家都很爱你
的。因为我现在太已经人老珠黄了。如果是20年前，可就不一定
了。你不要讲这种话，大家都超爱你的。那今年会加薪吗？3、2、1。
会。
最常被问什么问题？
啊，对不起，最常被问什么问题？
对啊，你最常被人家问什么问题？
什么时候加薪？
那你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
吃得下，睡得着，笑得出来。
啊，你看，就这样结束啦。不是很
快吗？
啊，结束啦，
哦，
很快吧。
OK OK， 好，快问快答。
谈到加薪，我们就是要
这个需要延伸吗？不要延伸这个吧。
我们要延伸啊。你自己当员工的时候有想要过加薪吗？你当员工的时间其实不长吧？
不长，大概三四年吧。
那你有想过要跟老板提加薪吗？
我当然天天在想要加薪啊，哪个员工不想加薪，
对吧？你懂吧？
啊，
可是你当你变成老板之后，
啊，
就是这种心境上的改变，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也是不阻止你们想加薪啊，你们尽量想啊。
可是当员工跟你提的时候呢？
员工跟我提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我应该就会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我遗漏了什么，就是我自己节奏的加薪俨然没有办法满足他，所以他会主动来跟我要求嘛，就像你嘛，对不对？
我们的欲望是无止
无
尽
的，无穷的这样子。嗯，那当然我会很心疼我的同事们啦。那如果
真的吗？
他们有要求加薪，这是实话。虽然你感觉不出来，但我是真的这么觉得。
我现在看到你完全没有看到你真心。你是真的人，
好难哦。我觉得常常好难看到。真的，老板是个非常痛苦的角色。
是的，
就是你变成老板之后，你讲话你会被贴很多标签的。嗯，对。然后尤其我又是在网络上去骂老板的。
对啊，
你知道，尤其我是人格分裂。
其实员工蛮靠腰这件事
到现在，我人格分裂到现在，直到现在，对。
那你当
加薪讲完了吗？
讲完了，没有，但还要提别的薪水。我们是离不开钱这个话题的。哦，你当老板之后，哦，月收入大概多少啊？
哦，当老板之后的月收入啊，
应该有变高很多吧？
其实我以前在业界赚的钱还蛮多的了。后来当老板之后，我的月收入从个位数到7位数都有。
哇，
但是为什么你就想看七位数呢？因为你没有想到那个个位数，你不知道我个位数有拿过多久的时间是个位数。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我在创作马克的时候，当时我还记得，其实我已经从，其实那时候我年纪已经不小了，然后也从一个外商的公司，然后出来开一个设计公司。
不小，大概是几岁啊？
那时候已经30多了吧？
哇，
在做马克30多了，
是一个那个。
然后其实那时候突然间，我在创作马克时候的前几年，其实我的收入远远低于我在学生时期打工赚的钱。
这么夸张？为什么？
并不夸张。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你所有东西都是付出嘛，你还没有办法产生够多的 income，然后你做的事情可能是以前的3倍到4倍，但是你的收入跟你要去你的支出其实是完全不成对比的，对，那个是大部分人讨厌老板，对不对？
对啊。
但是这个，如果你今天会是一个有一个足够大的公司，有足够多的员工的这些白手起家老板一定都经历过这一段，对，所以他们现在会变像王八蛋，可能也是因为之前有一些身心上的受创，然后当他开始终于熬出头，不免就会有一些自己的价值观。
你现在是在帮自己找借口吗？
是啊，听不出来吗？是啊，我讲得如此的诚恳。
你变到七位数的过程呢？
好，事实上七位数的过程大概只有一个月啊，只有那么一个月。
我刚刚翻了一个白眼，大家应该是看不到。
你以为是都是如此吗？那是当然，但以我这一行业，我的创业是一个小型的创业，我们就在网络上去做图文创作，其实这个是不会大富大贵的了，对。那个七位数是因为刚好有那么一年，那个有创投投资我们，然后我必须要释出我的股份，所以在那一年是因为卖股份的关系，所以我有那个数字啊，不是那一年，就那一个月，
不是，好像不是一个很脚踏实地的赚法，
但至少也有过，这也就是因为你要当创业者才有可能经历过的收入了。
那你一般在工作的时候都在干嘛？一天来的时候，就我都不知道老板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上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你都关在那个一个很奇怪的隔间里。
对啊，就是反正我觉得我当下什么已经烧到屁股了，我就赶快做那件事，大部分是如此。对，所以你们也很痛苦。对，
好无奈哦。你有在休假吗？我觉得你好像很辛苦。
我觉得如果一个老板他的休假其实端看他自己的个性或是他的责任感啦，其实我常讲，如果你是真的自己创业之后，你真的很难有一个休假的感觉，因为你的心
没有个固定的那种，
对，你都会挂在这边，都会挂在你的公司，你会紧张人，你会紧张钱，你会紧张业绩，你会紧张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还在处于这个还是很紧张的阶段了，对，我还没有办法像很多大老板，不，我相信那些大老板那个
应该也不
是那么，对
啊，
对，一天要管个几万人公司，那个我觉得那压力一定更大，那个其实是很难有一个好好的喘息，那我觉得这算是个人的，我觉得应该是个人的人格特质啦。他如果个人的感觉是比较能够放松，那他可能就会知道怎么找到一个调适。
所以你是放不松？
我近这两年好很多，我觉得。
是吗？你怎样？好动边？
哦，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插花出现。
你之前有当过上班族吗？然后跟现在当老板差别是什么？
上班族跟当老板的差别是什么？这是个大问题，你要给我，你可以给我2个小时，我可以慢慢回答。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你观看的点会不一样。如果你是在当员工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观看的点是比较集中在你的职位、你的专业、
我该做的事情上面上。
那如果你当上老板的时候，你有太多的观点，或甚至太多的盲点，你是看不到的，你得自己去找出来跟调试出来，这是比较痛苦的，这是我觉得直到现在我都非常痛苦这件事情。
所以那一颗吊挂在那边担心事情的心是你的职业伤害吗？
它绝对是一个我的职业伤害，是我的人生伤害。
那你有没有什么实际上生理方面的灾那个伤害？
生理方面的灾害啊，
僵直性脊椎炎啊，青光眼啊，白内障
哦，真的眼睛越来越糟糕，这是真的
啊？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
你会不会看不清事实啊？
我也看不清楚你这样子。就可能啊，也就是因为啊年纪大了啦，然后你因为每天都要看电脑，然后画图、创作、打字，
其实还蛮用眼的，
其实很伤眼睛。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眼科？哎，你有做过健康检查吗？
哎，我已经一直被逼要，就是乔瑟夫，就我经纪人一直叫我一直赶快去做。
对啊，你赶快去做一下检查好不好？
好像是，
好像你身体。
对啊，但是大家又觉得说去做健康检查，然后这个 花个三五万做个健康检查，如果没有检查出东西来又很闷，然后检查出东西来又很难过，
这是什么心态？健康不好吗？这属心态啊？
还是啊 ，OK， 我应该近期要去做。
有粉丝说你越来越瘦，
对啊，他觉得我们苦读你，
对你到底
越来越瘦啊？
对啊，怎么回事？
我觉得可能那个人老到一个地步，他好像都会开始变得比较。
可是有人说中年发福啊。
我已经过了中年了，
老年，
我现在开始走老年憔悴的路线，这样
什么东西？那有上
变瘦也是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是办减肥比赛吗？
可是大家现在都复胖啦、
啊。对啊，你们这家伙这样子就是、
我都是一直在那里
骗完奖金之后，然后又胖回来是怎样？
我觉得要问我们的好动编我们好动编都是这样子，在最后一刻骗人。
我也觉得那时候你也是瘦了很多，其实现在虽然你在运动，但是你整个好像
他每天都要喝饮料，
又宽回来了，
很正常啊，因为。就没有动力啦、啊、
钱一切都是钱，
钱是最大的动力，对，你们把那个奖金骗走之后然后就全部又回来，这样那时候我也是苦口婆心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对，
我看你们大家每个都吃肥成这个样子，那时候小敏对啊，敏嬷嬷那对一个漂漂亮的女生胖成这个死
的，说
她赚完就走了，
对啊，然后
她拿完一笔钱然后就走了，
奖金就走了，
那是山贼吧，
叛徒，
哎，有伤害也是有获得啦。你成为老板之后有没有什么那你觉得非常开心啊，关于成就感啊这方面的，
其实我觉得好，但是我这个老板的类型因为我们算是一个创作的团队嘛，其实到现在为止让我很开心的依旧是有人喜欢我们的创作。
我以为你要讲十周年呢，
十周年
比较具体一个，
其实当然也是因为有人喜欢我们的创作我们才能够走到十周年了。那但其实开心的成就感的过程其实成就感的点很多，总归的来说其实就是有人喜欢我们的创作，对，你应该也是吧，对，虽然钱很重要我当然知道，但是其实钱之外
有人喜欢我们的创作并且购买它，
是，对，这是多么美好的事这样。
唉，想当年十周年的时候非常欢乐，
对，
我们还会，
那时候你刚进公司对不对？
没有，那时候我还没进来。
哦，你还没进来。
其实我还没进来，那时候蛮盛大的，你要不要跟人家提一下？因为我们下次会有个十五周年、二十周年、二十五周年。
如果二十五周年应该是你们了。如果那时候我应该早就已经，
我们要推轮椅啊，用推轮椅的方式带你去环岛，
插着管这样子，
对，插着管，提着尿袋。
十年确实是一个小的总结，因为那时候我在创作马克的时候，并没有预设它能够活十年，因为其实在网络上的汰换率非常非常快。那到十年其实我感谢很多人，我感谢很多人，所以那时候也咬着牙花了很多钱去办了一个十周年展。那它好像算是马克的前十年的一个结案吧，所以其实从十周年之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
十年成果展吗，
就结束之后我们就是连马克的画风我们也做一次的改变，
对啊，
然后一直走到现在，然后
好辛苦，
就希望啦，我也很希望是能够跟着大家一起再到十五周年，再到二十周年，再到二十五周年。我看我的妈，到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已经几岁了，
所以我说吞着你啊，
六十。
你会拄着一个拐杖然后这样子晃晃走来走去。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非常非常开心。
你说被吞轮椅吗？这件事情
不要紧，我还活着，
你的健检出现了问题，
就是我还活着，马克也因为你们都还活着，这是我最开心，对，我会很开心，即便那时候我吹吞轮椅，或者那时候我是躺在床上被大家推出来，我都很开心。
说到大家前阵子疫情的关系，我们也走了不少的同仁，其实这么多年来应该也是会有来来去去，有聚就有散嘛。面对员工的离职，你的心情，
其实早期实话说有同事离开我真的都非常非常难过，其实我会对，我可能当天对大家那个吃完饭聚餐送走之后，结果晚上我会在家喝酒的，我会喝酒的，我会喝闷酒，然后会很难过。
你哪一次不喝酒？你什么时候不喝酒？
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多了，其实现在其实好多了。
你怎么释怀的、
啊？因为你会知道，我觉得当老板你也是要慢慢学习成长嘛，就是来来去去，这是人之常情，这只是个工作。当然当老板大部分都会把这个当成自己一生要努力的事，因为这是你自己创的业。但是你真的不能去要求员工也把它当成是他们一辈子要做的事。
是，
那虽然我会很希望能够这样，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那所以当之前每次员工离开，我都会自己检讨自己到底为什么我留不住他们，
是不是管理
团队方式不好、啊、为什么他们离开，
对，
会是我怎么了，对、但后来我发现，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要走，然后很多人离开我会觉得就祝福他们啦。那如果说 我们的公司都还在，还能够活得够久，也许他就在外面走一圈，练了一些功，学到一些新的功，再回来啊。小敏不就这样子吗？对，出去之后又回来，然后又出去，
一直在偷表他。
那个叛徒。不过现在
是我的好妈鸡，
现在真的是好多了。我觉得有些人离开或干嘛，我当然还是会感伤，因为我很习惯每天见到这些熟面孔，但是我都也早就会告诉我自己，这些他
都是过客，
都会离开，对，都会离开。也许有一天也是，搞不好是我离开，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我可能心脏已经调制的好很多了，就会比较淡定的看待这些事。
所以这算是你管理团队的方法之一，也是管理自己心境的方法之一。你要不要跟大家谈谈你怎么管理团队啊？
我其实是个很不会管理团队的人，我自己知道，对，
我知道，
尤其对，
没有啦。
那我自己，我目前相信的答案啦，因为我们的公司是小公司，我们人不多，我们还不需要去用制度来管公司。那我们又是一些都是一些怪里怪气的创作人，
那是对。
那我认为我现在去带领大家，我觉得还是用同理心，我还是用同理心的标准去对待大家，做得好或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尽量用这个方式，因为之前我在当员工的时候，我很希望我的老板是用同理心对待我，但我觉得他好像没有。那现在我尽量努力用同理心去对待我的同事。
你会害怕成为那种老板呢？
我会害怕。
你有没有心目中那个幻想过自己要成为怎样子的好老板？
我本来真的认为我要当一个
朋友，
对，像朋友一样能够对大家这个互动都很好，他们会把我就是同事们也会把我当
爱戴你
当老板，对吧？不会把我当朋友，不把我当老板，
你把你内心话说出来，
我就会疯了，对，我就会疯了这样。后来我发现做不到的，对，做不到，
很难，对不
对,
对？
老板迁到北京还是老板？
老板就是一个这个名字就是雇人怨的，
对，因为你的不论你多么的贴心或多么的温暖或多么的照顾人，一定会有个距离，
对，
这是人生每个阶段
有个未接的感觉，
这一定的，对。那你而且你要当老板，你绝对不要想要当一个好人，当老板是要当坏人的，
要背黑锅吗？
对，
扮黑脸，
这是你要某一程度你是要被人，如果是一个全部人都喜欢口中的好老板，我觉得那是有问题的，那是
公司有问题，
公司会有问题，我觉得，对，就是你某一程度你要有暴君的一面，某一程度你要有贤君的一面，那这个不好拿捏，这个基本上我也觉得我是个创作背景的人，所以我大部分也都会感情用事，所以我还在学习调整什么时候要当那个很冷血无情的人，什么时候要去让自己把会对人良善的一面温暖的一面拿出来。
但大部分你都是比较良善的，
这是你实话说吗？我看起来也是有点充满了言不由衷的感觉，
眼神闪烁。讲到困难点这个方面，其实不管是有个好老板好团队，我们在做足这么多准备的时候一定还会遇到一些不可抗力的困难，像是这次的疫情啊之类的，你在成立公司的时候有遇到这些困难吗？你是怎么解决的？
其实我觉得你要做一个领导者， 你会有永远处理不完的困难啦。那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难点，从可能一开始，其实我那时候我最痛苦的议题就是，对，我怎么样找一个好的 partner 跟经纪人能够去处理合约钱客户的事情。
你最一开始是没有经纪人的，对不
对,
对，大概多久时间呢？
大概一直做了半年多之后，我才把我当时一起合作的 partner 就推他下水，说哎，我现在做一个马克，然后请你过来，对，花点时间帮做我的经纪，做我的对业务，然后如果赚钱我们分一半。对，
你知道为什么我在笑吗？
对，你在笑什么？
因为你每次都讲一个很沉重的话题，然后就会觉得哇，这件事情好像你很久很长一段时间，就才半年，才半个月之类的。
你知道这是度日如年啊。OK， 那后来之后当然也要到要持续创作，这个也是个最大的难题嘛，然后你要面对网络不断的更迭，平台不断的调整，然后大家的上网习惯也不断的有变化，
对啊，
那这个都牵带你的创作要修正，这又是个大难题，然后再来要开始找同事，找助手，找一起协同创作的人，对，那这又是个灾难。
你找同事的时候有找员工啊同事这种，你有抓到一个什么特点是你觉得啊他有这个特质我才会录取他这样子？
没有，我常常看走眼的，包括你也是。就是我看到 你这个特
质，我要改一下接下来的题目，我要念得很艰辛。
发现你有更多更棒的优点是我当初没看到的，
例如来讨好一下我，
例如一不小心你就能够开始跟我一起主持 podcast， 是多么奇妙的事。
我以为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蛮巧，哎，职场就是充满了荒谬这样。对，那 我觉得当然面试都这样子嘛，你骗我，我骗你，就是你骗老板，老板骗你这样子。那当然我也觉得我把很多人骗进来。那
我是我跟你说，我当时在面试的时候，然后你不是坐在这边吗？你在那边讲的头头是道，讲的很感人，说我希望马克这个品牌可以继续延伸下去，尽管我不在了这样子。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当时差点不禁要落泪这样子，要哭。可是我现在想想，你根本就是骗子。
但当下我应该是讲的也是很诚恳的，我是真的这么认为。
你是吗？你的眼
神什麼，但讲什么？我眼睛那么小，你看到我的眼神？
而且当时又很暗，又没有人来，还没有灯。
对啊，那就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困难点了。那一直到现在，你说去年的疫情，发生疫情，对，你也得，就是因为你是那个老大嘛，你真的得把所有的责任扛下来，或是把所有的灾难你要去怎么料理到让他的伤害减到最低。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公司做了很多调整，
对，
然后也有些同事离职，
我也差点走了。
那个对，那个其实那是去年前两年是我真的
近期年来
算是创业，从我之前有个很一个失败，
大家都知道
那个是个谷底。其实我觉得前两年算是我觉得是我第二个，
哇，这么严重，
压力跟那种心境上低谷其实很多，只是大部分人应该看不出来啦。对，你们应该不知道，每天可以看到每天在公司这样子，然后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然后这样就动不动就拿酒喝喝喝，然后对，
没有，你拿酒喝喝喝，不管是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你都会这个样子。那你有想过就是你当初在设立公司的时候，你有想过这个品牌可以走多久吗？
我没有想过。
你有想？
没有想过。
那你走到这么久，你有什么感受吗？
我没有感受，我只有感谢。我就很谢谢。
我翻了个白眼。
谢谢所你都不相信我，对，我讲真话，你也不相信我讲谎话。
拿出你的诚恳好吗？你的真诚。
是啊，我是真的很感谢，很多人，对，很感谢很多人
啊。听到这里，
包含你们，其实是我是很感谢，虽然你们可能感觉不出来，从薪水的这个数字上，你们可能也没有一些感受到我的诚意，但是我是真的。很努力这样。
你不要自己讲这种话，然后又不做些作为好不好？讲这么多，就是发生这么多事情啊，不管是疫情啊，或者在当初创立公司的时候也有一些困难，甚至是在员工离职的时候，你也一定会有些感伤的地方。那到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人生重来一次，你还会想要成立这间公司吗？还是你要去卖鸡排？
不这也看了，如果说我还带着这个创业的回忆重来一次，我当然不会再选择创业了。对啊，我就会选择在一个就一样就在一个好的，我找到一个好的公司，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老板，值得我跟着他为他卖命的老板，我就去好好的打拼。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在体制里其实一样也可以有一番的作为，一样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我觉得我认识你，你是有一颗心，你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跳出来。所以我觉得事情就算重来一次，你还是会这样做。
那就看看，就是说如果我有没有这个创业的记忆啦。但我会真的觉得如果我没有这个创业的记忆，我还是重来再一遍，我一定会选择创业。对，这是我自己心中的那个反骨，对，那个想唱反调的那个个性。但如果真的是我已经走过创业这条路，我已经尝过这条路一些的酸甜苦辣，再一次我就会试着去尝当员工走在体制里面的酸甜苦辣。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员工讲些话？你想你不是很感激吗？感谢你对我们，也不用用得很感人啦。
这个
因为你对我无话可说，
心情上的一面，对，我就当是谢谢。我会真的谢谢每一个人，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把你们人生中一个很黄金的时期跟你们的专业放在公司里，那为了就可能马克这个品牌，或是为了我们的一些业务，那这个是我
这是官方的，这是官方的，
这是真的。
我想听你内心深层的那一个不是这样子啊的这种内心话说出来。
我 我已经讲了内心话，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相信？
你对我们
好，我知道，我对你们真的好，只要有办法加薪，相信我，一定是第一个是加你们的薪。对，知道这七年来我是没有加过薪的，
哇，
我没有为我自己加过任何一毛钱啊。那只要能够加薪，我
不是其他收入那个也都是入进你的口袋里啊。
但其他的收入那是入进公司，我这样我必须要这个讲一下，马克这个公司我只占四成，我只有四十的股，40%不到的股份，
没错没错。
对，那其他的是在别人身上啊，所以进公司的钱，那个实质上说只有四成是我的，但是这四成也都要
好
发薪水，要兼职下去。
四乘四里面的四又是我们员工的了。最后
好了，不过我要说就是我很开心在这个我创业的过程中能够有这么多很棒的人跟着我一起走一段路，不论是长或是短。对，那不论是搞不好这个下个月你就跟我提离职，你就离开了，或是对那个我知道你现在这个动不动就
实不相瞒
去 interview 这样子，
实不相瞒我今天准备的辞呈我要来递给你
、好，没问题，这样
没有啦，
那就但我都很珍惜跟大家工作的每一天，真的
我不是想要听到这种话，但也没办法了。
怎么办？但是我就这是我真的是实话是这样子。那你想听？等我好奇，那你觉得我应该要讲什么话？是你觉得我应该会说的？
我以为你会偷偷的小抱怨一下，比如说员工上班很晚啊，然后都不知道在干嘛，晃来晃去的啊，每天开开心嘿嘿嘿这样。
我实话说，我真的不会觉得，我真的不会抱怨这事。对，像我会有时候抠开说，哎，怎么都这么晚才来公司干嘛？
你偷偷瞄我？
那是对。但是因为我们本来你们下班的时间我也不知道啊，你们而且有时候我假日都还要麻烦你们，而且你们还是要安排随时随地要去回网络留言我觉得这是互相的。对，我觉得当老板也要有一个我想同理心。对，你不能都是去占别人便宜，其实你也要让员工占你便宜，占公司便宜。对，你不懂得去让大家占你便宜，大家永远跟你这个斤斤计较，我觉得到最后最大的输家还是老板。
哇，这是我今天听下来最感动到我内心的话，我觉得你非常的真诚。有同理心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你对一些要当老板啊或是管理阶层的最重要的要点吧。
我认为是，对，我认为是。
好啦，今天也很开心马克抽空来接受我们的访谈，分享他的辛酸血泪。其实我也只是把他从他的位置请过来而已。
对，我抽空对，我真的走了大概七八步才走过来。
但是一个老板说的话都会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听看身为员工的马克团队怎么说吧。在此我们先来送走马克吧，今天就到这边咯，啵啵。在送走马克之后，接下来就由我们马克团队的各位前辈来聊聊这份工作的辛酸血泪。首先我们请到资历最长的总编哥哥来跟我们说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总编哥哥。为什么说我是资历最
长？因为你是啊，你在我们里面所有人算吧。
那你知道我来马克这几年了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想
十年了吧，我想
靠背
猜中了是不是？
没有，我刚才也在去看了一下，就是到
还要看哦，你看
要看啊。没有，就是久到已经忘记自己到底来这几年了。
所以到底
十年
哇，真的这么久？
不行，
跟朋友说不行，问一下。那你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公司里面是担任什么职位吗？还有工作内容？
主要的工作内容就其实跟你们一样，就是画图啊。
画什么图？
画什么图？
对啊。
不用讲那么 detail
吧？对啊，要讲那么 detail
吗？观众想知道啊。
观众想知道我负责什么吗？
对啊，观众很爱你。
完了，那这样讲出来的话，我有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观众就不爱你了。
对，没有，因为像金周刊是小姐姐在画嘛。
对。
你干嘛把我的讲掉？那我大家讲什么？
不是啊，他等一下就可以不用问你这一题。
不行，我还是会问。
这样好东边现在觉得有点难剪了，对不对？
他现在不想讲话。
OK， 我的工作内容其实大部分就是审核你们的稿子吧，或是你们有问题的时候，会在第一时间可能先问我的意见，然后我这边可能做个调整微调之后，然后最后 final 这个图要不要改是给马克那边决定。
所以马克会直接对你吗？算吗？
其实好像要看 case 决定，对不对？像金周刊就是直接堆小姐姐。
你可以不要一直把我 case 讲到你那吗？
你是不是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讲？
小姐姐可以离开了，我不需要你。
我的工作 已经介绍完了嘛，那大家应该也差不多认识我、哦。
你不行，你不行。
哦，那我想到，那我觉得我主要的工作内容应该是，比如说规划马克的一些商品吧。
我以为你说规划马克的一些行程。
行程
可是你已经变成秘书了吗？
没有啊，秘书已经离开了，不是吗？
他在上一场也一直出现呢，你们真的是
真的
对一些逝去的故人一直回念。
不是啊，他就很 special 啊。
那好吧，我看你现在尴尬的神情，不然接下来交给郝东边好了。我们请郝东边介绍一下吧。
哦，大家好，我是郝东边。
等一下，郝东边有比小姐姐资深吗？
有啊，
有啊。
没有吧？
有，
有吧？
小姐姐之前有。
那更值
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不要讲历史好不好？
是什么？你活多久？哇，刚刚就问，你就照实讲啊！
哦，你说
发了稿给你们，你们都不看的吗？
你说我这边待几年哦？
对啊，还有你在做什么内容？
大概五年吧，
五年而已哦。嗯，哦，抱歉，
你只待五年？
对啊，
那我可能只有三年吧。
你好像是
哦，嗯 oh, 我又把自己的讲完了，大家不要问我了。
你干嘛一直？然后呢？你在做些什么？在公司担任的职位？
做动画，然后最近就一直
跟我一起剪裁，
对，一直在录音，会动影像会动的跟声音，然后就大概是这两块吧。
那我们换接下来什么都讲完的小姐姐。
嗯，我就是你们所知的金周刊，然后。还有一些杂事，例如说帮马克交快递啊。
欸，不是，那我也会做。你不能把我讲完啊。
然后还有什么呢？我想想看，帮大家订饮料、叫便当啊。
那是因为你有优惠啊。
好啦，其实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
嗯，你是待三年吗？嗯，
差不多吧，差不多是三年。
刚刚有些许透露说，其实你之前有待过。
哦，那个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的事情了。
那为什么后来走啦？
因为那时候长大啦，
薪水不高，翅膀硬了要飞了，是不是？
差不多。
好啦，大家那么尴尬，不然先跟大家讲一些开心的消息。刚刚在上一场呢，我们有进行快问快答，马克刚刚承诺我们今年会加薪，
加多少？
哦，我不确定，但会加薪。欸，我帮你们谋取，
你确定是承诺？
他说今年的话是今年中还是今年底？
欸，我不知道，欸，但他有说到加薪这件事情啊，开心一下好不好？
开支票啊，
周明宇什么都不敢讲，好吧？
可是那他有画押吗？
没有欸，但我们有录影存证，录音存
证。那到时候这一段不能剪掉，
对，我们不能剪
加薪这一段不能剪掉。
你们应该开心点啊，我感受不到你们热情欸，
因为还没有实质上的变动，真的很难去。
这就是上一场讲的，大家那个员工其实都是无穷无尽的，想要贪取一些薪水。那反正接下来我们也是要努力工作啦。提到工作，你们平常上班都在干些什么？其实我跟你们
刚不是说，
哎，刚才
我们很不
熟
吗？
一天的工作流程啊，
刚才在讲工作内容，
工作流程啊，现在是
工作
流
程哦，
每天都不一样
吧？其实对啊，其实每天负责不太
一样的大象吧，大象
啊，可以不要这么尴尬
吗？没有办法啊，这就是大
象
想知道的。
哦，那像我的话。哎，欸，等一下大家听得出来我是总编哥哥吗？
他现在知道你是总编哥哥。
Oh, OK， 好。如果是像总编哥哥我的话，其实目前主要都是在规划贴图的部分啊，然后还有未来一些商品嘛。
这算商品规划吗？
算是吧，因为就是，
可是我觉得你做的很杂哎，欸。
我做得很杂。
对啊，很多大方
向。你说有时候要帮忙。装公司的喇叭锁啊，帮公司上油漆啊，
大家都有错
啊。对，那一些其实就因为我们人少嘛，所以大家都要做到这
一
些，啊，
一些细项的东西。
对啊，
其他人呢？
我就是帮那个漫画，然后如果有
什么漫画，
马克想要把他的漫画变成动画，他就会把它变成脚本。然后就会叫我做动画。
那分支细项其实是发给我们去细，就是做一些拆成啊之类的吧。
对，就是还要找像许安呐，啊，许安不是啊，那个安安呐，透露个字。
反正我的许哪个字大家很难找。
对啊，反正就是
大家都会以为你姓许。
对，大家都是以为我姓许。
就要跟平面那边合作嘛，然后就
所以基本上你没有我们不行吗？
对啊，我没有你们不行，我都。
那你还对我们态度这么差？你每天都叫我买便当欸。
我哪有每天？
明就有，你今天
刚刚明就订 Uber 而已。
你今天有没有叫我去帮你买饮料、买饼干？
哦，讲到 Uber， 你还没有给钱哦。
这就是我们生活是 日常。
那我觉得你现在应该问下一题了。
那可是小姐姐还没分享她的工作内容。
你不需要这样子，我们不需要每一个。
可是大家想知道啊，因为这就是仿纲，你们有没有到有没有仿纲？
基本上，总编哥哥，总编哥哥他叫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Over、
你确定你有那么好 Q 吗？
我很好 Q 哦，
好
只怕你不来 Q 我而已哦。
我觉得好像很常听到像这
样。那我以后会多 Q，
没问题啊。
你们觉得自己所学的，就是在在学期间所学的东西，就是你们后来在找工作也有朝这个方向去做吗？还是其实你们是有非本科系的人来做这个行业？你是吗？
其实我觉得我是非本科系耶。
可是你算设计类。
可是因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工艺设计，然后其实我大学就在你知道做敲敲打打做木工啊，
你现在是
做陶艺啊，
喇叭锁啊，
对，所以我才会在公司负责漆油漆跟换喇叭锁，还有组成架的部分，
对
对对对
对，
每次做这些事情我都自告奋勇，因为我觉得你们弄得太差，
而且你都乐在其中啊，我感觉得出来，
乐在其中，其实对我来说，然后像健身一样的，
他热爱健身，他每天中午都会去健身，大家可以赌一下总编哥哥，那你啊，郝东编，你是本科系的吗？
我算是吧，但是我也学很杂。
你是念什么系啊？
我念多媒体。
多媒体就算吧。
可是多媒体就很杂，平面、动画，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设计系比那个平面设计还要不杂的，平面设计杂爆了。
真的吗？我们还要学什么互动程式？
我们也有啊。
不是，可是你上。
哪个学校那么杂？
还是年龄有关？
时候没有学怎么拆图层吗？
哦，当然有啊。
那为什么每次跟你动画都还要我们帮你拆？
对啊，你自己猜猜应该就可以。
你应该动作很快吧？
哦，这是
不会只有讲话慢而已吧？
专业分工美，
人身攻击。那换小姐姐
哦，我是本科系的，没有错。高中的时候呢是广告设计，然后大学是念视觉传达，但是一毕业之后。我就做了长达将近10年的其他工作。
哇，你跟
我是服务业，所以呢，其实你要说，
你想说
什么？我想要说你
年纪，你想说什么？
跟总编哥哥一样长。
所以其实后来重新回到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是感觉是有点重新开始。
你觉得很难适应吗？
不会很难适应，其实一开始念那些也是我的兴趣，但是当兴趣真的变成工作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点不太适合了。
你说
你刚进来的时候觉得
心情吗？
刚进来的时候是有热忱的，现在也有热忱啦。
我看看眼神透露出没有无神。
不是，那像安安你应该就是比较无缝接轨吧。
对啊，
对对，
我就是一毕业就出来。
大学的时候也是念相关的吧？
哎，那我很
什么广播学系的吗？
没有，就是视觉传达。所以我现在才是一个进入到非我所学的职业里面，是不是？
想说你做的蛮好的
主持的部分，
谢谢谢谢，你们只是想要把这个摊子丢给我而已。小姐姐刚刚有什么想问呢？
哦，我想要问你什么，我忘了。
好哦。那你等一下想起来可以提出来一下。
哎，等一下，我突然想到那个，我想要聊面试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面试还蛮有趣的。
好，来啊，来。
我当初面试的时候，我是拿我高中的作品来面试。
那你大学呢？
我大学就不是视觉传达，所以我没有视觉传达相关的作品。
那你是拿？
没有我，你知道我是拿水彩素描来面试。
哇，好酷啊、哦！
就是电脑作品好像没几张吧，
可是其实马克蛮看重这些的，不是吗？
就是基本功
、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进来之后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受训。
你还有受训？
对啊。
那做些什么？
被一个大前辈受训。
你不要那边偷笑，我不是那个太敏感了，那个太敏感。
可是他现在不红啊，没差吧？
不行，乱讲、
哦、好好 OK， 不能讲那个人的名不红的大前辈。
我好痛苦。
没有吧，他很红吧，只是
真的很红吗？
他红的不是设计业，
他红
的
是他的评价，
可能是社会版
哦、oh, 一直抄袭的那一位。
哦、
你
不要
再
提了。
好好，
打住
打住。
不是你刚刚想谈面试，那你面试中有过遇到什么一些奇怪的事情吗？
面试中吗？
对啊，因为像我面试就很特别啊，大家都不在。
为什么
大家都在啊？
在
没有二面的时候你们不在啊？
那你只有你跟马克在公司吗？
我跟马克还有会计。
那这样听起来有点奇怪。
我二面啊。
哦，你都不会怕吗？
不是，因为早上9点你们都还没来上班吗？
也是
还敢说我一直不想帮你们说出来的。 有吗？你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嗯，好像没有，但是
有没有灵异事件之类的？
马克好像、马克好像都会问我们差不多的问题吧，
例如
什么星座啊，有没有男女朋友啊？
你现在是造谣 吗？
你现在这个是在你的交友 APP 上面的回答的问题。
对啊，你要还赖可
是呢？那马克有问你们什么奇怪的？
突发状
况。马克有问你们什么奇怪的面试问题吗？
我没有哎、但是之前的前辈会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
例如，
哎、你知道某某某的新闻吗？那你对他有什么感想之类的？
谁呀、啊？谁问你啊？
离职的同事
哦，
我们逝去的故人
哦、就是你的，
我的前辈，
不是他问你感想要干嘛？
那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想要测试，
想知道你们多契合，是不是？
又是一个交友软体的感觉，是不是？好多面是怎么进来的、
我好像是接了。贵公司的外包案，
笑屁！
哦，对，好像
就是那一次之后，好像马克问我吧，然后就说你有没有想要来公司，然后我就去找他面试这样子。
你后悔了吗？
不会啊，
真的。
对啊，
你的眼神透露出一种哇，我好痛苦的感觉。
那你在进来之前，你是做什么？
我就是做了影片的接案，然后剪接特效，
其实也差不多类似吗？
其实做的东西更多更杂。
那你觉得跟现在工作比起来有什么心情上的不同？
现在就生活太安定了，以前感觉是打打杀杀
不知足。
所以你习惯打打杀杀的日子，
那我们也可以让你打打杀杀的，
你要吗？
蛮怀念的，
你要吗？
我们小姐姐会制造纷争的，她会把矛头都丢向你的。那小姐姐呢？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一开始来这里就是在长达十年的服务业之后，我想要转行，
很 detail，
所以呢，我就来这边学了一些东西，然后刚好呢，那时候有一位离职同事。
大家都有离职同事，
对，然后所以我就顺势的接了他的位置。
你转行的原因是什么？遇到什么原因？
可能之前待在原本的那个行业就久了，也没有什么成就感了。然后一直自己都还蛮喜欢就是设计这一块。
那你觉得现在有成就感吗？
不要问这么可怕的问题好不好？
那看来是但其实不管是不是本科系出身，在职场上难免会犯一点小错。你们在职其实也不算多也不算少，在这当中一定也有遇到过一些什么差错啊，或者是出过什么包，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觉得总编哥哥感觉遇到蛮多的，
他感觉一直在思考。
出包哦？
对啊，
我出过一个很大的包。
什么？
就是那个十周年的海报，就是当初因为就是我要送印嘛，然后我要去现场校那个校稿嘛，然后结果现场看的时候，我想说干 pixel 不是怎么
解析度很差，
解析度超低的，然后后来回到公司检查档案，我当下我就叫印刷厂不要印，我先去检查，结果发现我居然给72 dpi 啊，整个哇塞，然后。可是那一笔我自己那个
哇，
掏腰包
可以透露一下几位数吗？
没有啊，就9000块。
哇
哇，
对，不过我有报告给马克知道，虽然我原本很想掩饰，可是我
还
是报告跟他说，就是有发生这件事，但马克有说公司可以那个，但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有点太大条，
还是因为那一笔在你的薪水里不占十分之一，所以
我觉得这有点敏感。
不要乱讲话、
啊。那其他人呢？你有出过什么包吗？好多面应该有吧。
我其实已经忘记了，就是感觉有，但是都是一些小小，好像是那种档案PO错图啊，还是什么的。
这其实蛮常发生的，不是吗？
对，这其实还好啦，
是日常定番。
哦，那好像就这样子了、
哇，你完全不会审视自己耶。那你呢？你有出过什么？
目前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吧。
金周刊会有错字？
没有，我觉得金周刊的错好像大部分都是错字。
错字，
可是你知道错字就不是我们的
非本意，非本意
不是我们主要的责任。
对对
对啊，错字，因为我都会叫AI帮我校稿啊。
大家都会校稿，大家都会校稿。
但大家要知道，错字这件事本身是从马克那一边出来的。
哦，他的错字就不用讲了，就是。
然后 可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尽到教资的责任，对不对？
对，所以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反省。
然后偏偏我们又是念设计类的，然后就是国学常识比较没那么好，
我们就是数学、英文那些不好才来念设计的。
你都不讲你自己，
我自己出过什么包？啊、我很常在出包，
例如
哦，现在要想啊，
是不是也忘了？
就是一些挫折，还有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印象很深刻的都是总编哥哥会慢悠悠的到我背后看着我的图说这不可爱好丑哦。
可是这也不是错啊，
没有，就是有一种你知道心理上的压力，然后导致我后来画什么东西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那个总编哥哥在说好丑哦不可爱的这种感觉。小姐姐应该也有吧，有这种感受。
我比较不会那么，
对啊，他好像
我比较不敢这么对他，
这有点就是阶级地位的差别。当然出错一定心情会受到影响吧，你们也会吧，多多少少那一天出错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变得很有压力。你们平常会怎么排解你们的压力啊？你会做什么？
打电动
哦，你很喜欢打那个《仙剑》吗？
《仙剑奇侠传》吗？嗯，对，我喜欢，然后我也喜欢玩手游，而且我还会氪金。
你会氪金？
对，看不出来吧？
你每次在叫穷，原来是因为这个样子吗？啊，我说你会觉得自己很穷是因为这样吗？
没有，现在没有了啦。之前就压力确实有一段时间比较大的时候，就一直把情绪发泄在游戏上。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推荐一款游戏？
不要。
为什么？
最近比较常玩的是《大富翁》。
你说手机版大富翁吗？你觉得很舒压？还是压力
大？
大
概玩了三轮之后就觉得好无聊。
是手机版是哪一款？
就
大富翁啊，就大富翁。
对，是，但是它因为它有很多
要钱吗？
它很多地图是要钱，所以我就没有玩了。我是玩不用钱的那些。不用钱的好像只有三个。等一下，
我们这没有在业配哦。
我们没有业配，但也当然也欢迎业配。
对，欢迎高峰来业配。
欢迎干爹，欢迎干爹。
或者是开放新的地图给我玩哦，
留给你钻石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听起来你就是
待在室内。
对啊，就是我是一个能够不要动就不要动的人，
就是宅啊。
对，
就是宅。
对，
我也是，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
对，
总编哥哥呢？你很喜欢健身吗？健身算是舒压吗？
健身还蛮舒压的、啊。
难怪你每天中午。
可是我觉得健身、算是吧。你这样硬要讲的话，健身算是舒压吧。
你有其他的舒压方式吗？
有啊，花钱啊。
不推荐给大家，理性理性好吗？
没有，你不觉得每次我的那个包裹来都很大？
我都要帮你接收一些包裹，然后超长一个，然后写某某某。
不是，我们也想要用钱来舒压，但是我们没有钱啊。
你有，
这就是我们的差别
啊、
okay.
哦，阶级阶级。
对，
你要不要分享？
没有，毕竟我待那么久嘛。对不对？但就是会一直加薪啊，加薪，加薪，慢慢加，慢慢加。
好，再买了一张床啊。
啊、哦，对，我上次就帮你收到那一个，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欸、总编哥哥超级多才多艺的，他除了就是设计之外，他还在我们这边弄了一个那个什么巧骨的床，对不对？
哦，对，有一个按摩床，对对对，
那一张放在会那个储藏室，
放在储藏室，而且已经开始发霉了，你知道吗？
带走，把它带走。
会有那一个床，是因为我当初真的觉得在公司待太久了，然后希望能寻找。事业的第二春
怎么会在这里寻找？
结果去报了那个按摩课之后，
你是不是
有
拿到证照？
证照很好拿，就是你只要付学费，
你只要有手就好了，
然后从头到尾都有出席，然后考试考过就会有证照。可是这个证照就不是国家给的，就是那个协会给的。如果你要国家给的，那就要另外
再。那个证照对你之后有什么帮助呢？
没有，你没看我现在没有在帮你们按摩吗？
我们不敢，
我已经放弃这个第二春了
啊。啊，所以当初你学这个的时候，其实是有想要发展第二春就对了。
对，欸、那阵子还蛮有一回事的、欸，就
是那阵子是我没
有
参与到。
每天都
会
有那个试案的人上门，
啊，那就功课，那没办法。
砧板上的鱼肉吗？感觉是一个、
欸。我突然想到，其实我跟郝栋编也会，最近好像也会去爬山吧。
你们会去爬山？
那是前一阵子。
对啊，
哦，他之前也有跟你们去过啊。
哦，我都不去爬山的。
但小姐姐去过，跟我们出游
就那么
一
次，
就再也不来了。
你也知道原因了吧？你们应该检讨一下为什么。
不是，现在郝东边他有新的兴趣了，所以他就不跟我一起爬山
攀岩吗？
来分享一下在那边
你的新的兴趣是什么？
都不跟我们分享
啊？新的兴趣就攀岩啊，暴食。
什么是暴食啊？
暴食就是、
现在是三点这样子吗？好、哦、抱歉。分享一下啊，
暴食就是室内啊，室内不是有那种攀岩墙吗、嗯、然后很多七彩的石头那样一颗一颗爬上去啊。不过我平常是比较多骑脚踏车、啊、
你喜欢爬石头、哦、
怎么样、
啊、没怎么样。
你现在有在骑吗？
对啊，你那个十万块的脚踏车。
有啊有啊有啊，
很久没有看到他嘞。我刚进来第一年还有看到，第二年他就……
哦，你说奇来公司啊？
对啊，
本来就很少奇来公司啊，因为
现在越来越
少，太麻烦了。
那为什么你后来放弃原因？
我没有放弃啊，我一直有在骑啊，我就是比较低调，我没有想要就是生活公开这样子。
好、哦，
没有人，
没有，
对，现在在影射谁？
对啊，
你
开攻击在场的各位，
谁中枪了吗？没有吗、嗯？
我觉得我中枪了，我的那个私生活蛮公开的。
那你怎么解决？
花钱啊！你没有看到我也有很多包裹吗？我在收你的包裹的时候，你会收我自己的包裹？
只是我们包裹的尺寸不太一样。
对，我的比较小，因为你知道我最年轻。我说年那个啦，年资，讲到年纪，大家都很敏感。哦当然，一定会有人承受不住压力啊、情绪等种种原因想要离职。你们在入职这一行的时候有想过吗？大家都沉默是怎样？为什么不敢公开？其实有想，但我不敢说。
嗯，我有想过离职过。
你说在这间公司吗？
对。
怎么说？
没有，因为之前做十周年展的时候压力太大了。
欸、你对十周年展这件事情，
真的十周年展是一个分水岭、
哦，
对我而言。
你那时候的那个补休是不是可以补到、
爆掉？
补休补到爆掉啊！你有看过六七十个补休时数，六七十小时、欸？
哎，这种是可以讲的吗？这会不会违反劳基法？然后
我们那时候
等一下这一没有这一条马克听到就会剪掉了，就不会播出去了。
那个左面格都修完了。
哦，对，嗯，是六七十吗？也许我夸张了。反正就是 那一周，就几乎没什么睡，都在赶。
对你来说，十周年算是一个很，有点压力啊，不是很想回想的经验。可是，在上场，马克其实觉得那对他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哎，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件开心的事。
因为他是老板
啊，因为马克就。只要审稿就好了、啊、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们是因他而起的。
不过老实说，我觉得十周年那一次也是我最有
成就感
的时候，因为就是你规划每一个墙面，要展什么东西这样子，哇，对，我觉得，现在的话就是。拜托，再让我办个展览吧！
你确定你
是二十周年吗？
十五周年，十五周年，
我们这样几周年？
13。
13
还要两年，
十二还是13的样子。
哇，那大家努力撑过去哦！
耶、没有，没有人想要撑，没有人想要撑。家人呢？你们有想要离职过吗？
离职哦，应该多少都会有这种想法吧。
身为员工，这应该是多少都会的。
对啊，就是你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想要被受限制的人，所以时不时就想要有这种念头。就会去学一些其他的技能。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就
太安逸了。
没有吧？就还在准备吧。
对，还在准备，然后
对，
两个月后就要提出辞呈这样子吗？没有吗？你有吗？
就是每当月底的时候，都还蛮想离职的，就发现哎，怎么薪水好像
不要再氪金了，不要再
没有氪金了，现在没有，我现在有好好过生活了。
那你们觉得压力这么大，是因为老板，还是因为老板发下来的工作？
压力，我觉得压力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耶。你要说真的，公司的人给我压力吗？我是倒觉得没有。
你觉得没有？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你对自己的某些东西你有一些期待的话，你就会自然有压力。
哇，他突然变得好正向。
对啊，但是我是认同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公司是一个没有压力的公司。就是老板，
总编哥哥那眼神看起来觉得你在说什么？
对啊，就是老板超级 free。
哦，这倒是真的有。
他有点太 free 了。
对，可是
他有点太 free 了。
free 到最后，就是快到节骨眼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压迫，
就要一直赶了、嗯。
所以其实那个时间才是算压力的来源吧，因为会怕来不及。嗯，金周刊就蛮长。嗯，
这个感觉就是已经压到最后，已经变成一种习惯。这个就感觉好像是每周四到周一，
我现在有这种感觉。
这个之间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但好像是一种习惯。
他现在就是礼拜四给我搞，我就会觉得哦，好，终于，总编哥哥呢？你深思熟虑这么久，
但想到嗎？我觉得好像公司就是少一个什么，很像那种专案管理的
秘书、
就是另外一种个性的人啊。因为我们好像就是一群创作的人混在一起，
有之前有走啦。
对，反正就是好像
受不了我们走啦。
我们的这个群体里面少了另外一种人，就是。
所以你现在是要求想要增加一个人手吗？
没有啊，就反映这个问题而已啊。
干嘛？我只是总编哥哥来。
嗯，我刚才是在想说，虽然说我们都说太安逸，可其实，我相信以公司的角度来看，是希望说。我们在安逸的状态下，我们可以自己找事情做。嗯，没有，就是
你说，例如炒股，
比如说、啊、那个是，之前
那个是，
我意思是说，比如说，当然我们会有工作空闲的时候，那除了比如说逛逛网拍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说？公司能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你说像接其他
的案吗？不是，谁会在上班的时候逛网拍啊？
不会吗？不会吗？
所以陈也对不起，对不起，我问错问题了。
不是这个问题，最不该你来问吧？
我没有逛过网拍哦，
你是逛其他的啦。
对，
大风
那你逛什么？
大风里面的网拍。
我氪金的时候，我都是下班时间啊。
你是哦？
我认真的哦。
哦 OK， 好，
但是
你帮你的荧幕贴一个，
剪掉，剪掉，剪掉。
掉
好啦，会啦，会啦，会看吧，大家都会看啦。其实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其实多多少少也会从我们刚刚的对话里中，就是有点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感觉。那你们刚刚也提到这么多老板的事情，你们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哇，大家陷入一件沉思，好像你们从来没有遇过这个人呢。
老板好像是一个，他会把很多事情揽在他自己身上做，就是他会变成一个节点，然后很多事情就会在他这个节点上。停住，这也一来我觉得是很有责任感，但是一来也会让公司的就是里面做事情的交通阻塞。
所以你觉得老板就是这个人给你的感觉是他虽然负责任，但是这个负责任也有一些反面的事情会影响到你工作。
对，很多东西不放心下放，就像最尤其就是想搞这件事情，他不会放心下放给下面的人做，对。
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想出来的东西不有趣，他不喜欢？
这也有可能，而且我觉得就是创作者好像都是有一种完美主义吧。
那本质上，其实你内心想要表达是你希望老板信任你吧？
我
只是想
说，就
相信你，他觉得你做得好。
不是欸，我是觉得他其实他是可以。雇用会想文案的人啊，
你又要招揽人手，你从头到尾在讲就是这件事情。
没有，我们
你是想要认识新朋友？
对啊，很开心一下，他想
找出原因了。
我们先想方法嘛，方法太天马行空，再把它砍掉嘛。
哎，总编哥哥跟小姐姐哪一个人认识老板比较久啊？
应该是我吧？
那你觉得老板在？刚认识到现在有什么
印象当中，他就是一个很艺术家个性的人。
怎么说？摩羯座的男生
比较某些层面就会比较不切实际，但是
但其实那些不切实际也算是他创作的来源啦。
对啊，也是啊。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好人，不懂分寸的好人。
什么叫不懂分寸？
不懂拿捏分寸。 的好人就是一直好到底的那一种
烂好人。
对，我不好意思讲出烂这个字。
是那个烂不是指他很烂还是你
对，这是他在我以前认识的印象当中是这样子。
所以他会人善被人欺吗？
被欺倒是没有，但是有被骗吧。
不能说。总编哥哥呢？
的确，我觉得像小姐姐说的，他就是一个烂好人老板。
你也这样觉得？
我也觉得他是。
所以这十几年给你们的感觉就是，哇，他真是个烂好人。
应该说他不是一个自私的老板。对，他是一个很尽责任的老板。可是就是因为太尽责任，所以像那个郝东边说，他可能会把很多的决定权揽在自己身上。然后就会觉得，哎，是不是自己做的意见他没有让他很喜欢这样子。
哦，那其实你们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啊，在上半场的时候，马克他自己有想一件事，是他如果成为，在他还没成为老板之前是员工的时候，他有想象过老板，身为一个老板应该要的样子是一个有同理心，然后就是有点亲力亲为的这个样子，你们觉得有吗？
有啊。
欸，你先说有，你觉得呢？
我觉得算有吧。
怎么说？
其实就是一些做事的感觉啦，他不会给你过度的压迫，或者说责备你，说这东西做得很烂什么，他否决你这样子。
的确的确。
对，但是这个也是要拿捏啦，因为有时候会变成太过度的时候变得很模糊，会变成大家抓不到一个方向。因为他可能当下也，
他其实也还在想。
对，他也是在想。他就是可能要隔一天，或是说在跟其他人聊过之后，他才知道他这个决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怎么，你想分享什么吗？
我想要说好累哦，我们要录到什么时候啊？
快了快了，剩没几题了。
题目是什么？
我们已经开始放空了，
我已经恍神了。
我真的觉得采访这节比采访前几集还要辛苦。
快让我回去逛网拍。没有啦，开玩笑的，我要回去做
其他事。可以啊，那我们直接挑最后一题啊，反正它也是最后一题了。那你们可不可以给一些要入职的人，不管是菜鸟或者是资深员工一些建议？成为，因为现在也快毕业季了嘛，你们可以给一些新鲜人一些想法。需要我先讲吗？反正我是新鲜人。
可以给个建议，
就是我的想法。对，快逃啊，不要做设计啊，这样。没有，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你能做什么事情，想做什么事情就要去做，因为你出社会后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大家都会被工作绑住，然后你有什么作品啊，或者是有什么想创作的东西一定要做，因为那个在日后你要应征工作的时候很重要。
对，我现在刚刚突然想到，对，就是要提醒大家，作品集很重要。
对，作品集很重要，要不然你会在要投履历前的前一两周吧，开始在焦虑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自己很烂。其他人呢？
其实我刚刚蛮认同的，就是大学四年，其实它是很有时间去培养你，就是可能一两个技能，然后是可以，可能会影响到你一辈子的。
我觉得能去实习就去实习。
对，另外一个技能我觉得应该是团队啦。因为我觉得好像设计业它就是需要一个团队，然后尤其是在沟通上面需要蛮去下功夫的。
你大学是不是没有做这一块？你大学是吗？
我现在，对啊，现在也还在学，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以前就是蛮独立的，都是做个人作品，尤其
的确做我们这一个的是这样子。
对，所以以致你到最后要跟人家团队合作，在沟通上面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会，你就会埋头一直在做自己的东西
的事情。对，
那其实那个东西其实它是需要切分成好几个段落，然后跟其他人沟通一起合作的。
所以你觉得培养其他的兴趣或者是专长，还有以及能跟团队好好的沟通的能力，在未来的就业其实是算很重要的事情。
对啊，就是基础，而且是你越早能做好最好，不要说进到职场还要需要再适应这样子。
那总编哥哥呢？十年过来人，其实你之前也有做别的啦，所以不止十年了。
哦，对啊，我都几岁了，拜托。我觉得作品集的话，我会建议从大学。
大
真的，
对对对，
可能大
一就要开始了吧。不要拿高中的作品集来面试。
没错， 只是说我觉得出了社会之后到公司真的也不要像大学一样那个一个人单干，就是因为自己的毕业制作就大部分几乎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嘛，那到了职场之后就要习惯分工，对，分工很重要，不要一个人都揽在身上，对，就是这样。
可是你蛮常一个人。
对啊，你都这么做。
对啊，你都独挑大梁。
没有啊，你们都有帮我啊。
没有，你是我们说，哎，需要帮忙吗？
他说，哦，没关系，这个我快用好了。
他说，哎，没有啊，没关系啊，还好，这个还好。
没有，这不是跟马克差不多吗？
对啊，你要变成第二个
人
了。
没有，我会看事情啦。因为如果是很急的东西的话，我就不会想要拖大家一起下水。
哇，
没有，重点是。
因为你自己用也其实会比较
快，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像第二个马克。
没有，重点是我会把其他东西我可以给你们先做的先给你们做。对，我就是觉得入了职场之后在公司里面你要学会怎么去分配啦。分配那个时间，
尤其我们
加快效率、
我们公司剩下的这些人就是也不多了。
剩下是怎样？
我们就这几个人也不多了，我们就是一个蛮小的团队，所以对于刚刚讲的这些来说，沟通啊或者是团队分作，我们就可以给一些新鲜人或者是员工一些建议，这些真的很重要。那么我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很开心的邀请到你们来录这个节目，
好开心哦。
看起来不是很开心耶、yeah, 体验一下你们平常我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没有，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有一点跟平常不太一样了、
我感受得到。
对啊，因为毕竟有些话不该讲的也是不能讲、
我都讲出来了，反正我也没差了。好啦，今天也很开心，欢迎那个马克团队的人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在工作上的事情，那就到这边咯，大家跟观众们说声拜拜吧，
拜拜。